I'm turning now to the book of Judges, chapter 17 and verse 1.
我接下来要翻到士师记十七章第一节。士师记十七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我们今晚的主题是比较真信心和假信心，或者说真信心和假信心的区别。那么圣经中有不少记载和传记，有一些记载的是那些归向了神的人，这些人认识了神，他们归向了基督。那么同样，圣经也记载了一些没有归信主的人，这些人的例子会让我们受益匪浅。这一段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真正归向神的人，他以为自己信了神，想象自己得着了救恩，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得救，他拥有的只是一种形式化的虚假的信心，他在信仰上的立场是不成立的，是虚假，是错误的。那么这一段教导我们的正是真假信心的区别。这一段古老的记载可以追溯回公元前1317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公元前1446年，在这不久之后，大约是75到76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脱离了埃及，他们安居在应许之地。那么我们面前的记载就是在这个年代发生的事。这70多年不算长，但是以色列衰退了，百姓中有很多人不再是真正信靠神的人，当然也有不少以色列人依旧真心的信靠神，忠心的侍奉神，但是大部分百姓却偏离了真道。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圣经的记载非常的奇妙，其中有很多恢宏的历史篇章，但是突然间经文又聚焦在某一个人身上，这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从中受教，得到自己的益处。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米迦。以法莲处于应许之地的中央，在约旦河以西、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众城以北，这是一片肥沃的中原，周围有群山环绕。那么米迦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农户，他与守寡的母亲同住，那自然他们的产业非常庞大，有很多的仆人还有佣人。在这里讲述的就是这个人米迦的故事，还有他的信心。以色列已经衰退了，他们开始融合不同的信仰，但是依旧保留着旧约里神吩咐他们的敬拜仪式，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敬拜神，因为他们还在拜其他国家的偶像，他们留下了从埃及带出来的偶像，他们曾经谎称这些偶像已经从他们中间除去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所以时间一长，这些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一家接着一家拿出了自己的偶像。那么这些百姓虽然依旧遵守神吩咐他们的敬拜仪式，但是他们同时也在拜周边异国的偶像和假神。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幕，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和学习的。我的第一个标题就是米迦比起寻求与神建立关系，他更看重的是得到好处。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真信仰和假信仰的不同之处。米迦代表的是虚假的信仰，在米迦眼中，信仰的价值就是类似于一种保险，不论他侍奉的是唯一的真神还是那些数不清的假神，这些对他来说不重要，因为他相信这些神明是可以降祸，带来各种不幸和艰难，让人经历贫穷和凄苦，他认为神明可以掌控人的命运。那么米迦的生命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迷信，所以他相信 人需要去安抚，去取悦这些神明，献上供物，去跪拜这些善变的神明。人用金子造神像，拜这些塑像所代表的神明，就以为这会取悦神明，让他们高抬贵手，并且让你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你也能安然度过一生。所以你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更好更富裕的生活，拥有成功，也就是物质上的一种满足。那么这些神明就非常的方便，因为只要你不得罪他们，你就会得到想要的一切。所以你看，人追逐的是得到好处，而不是与神建立关系。这些偶像没有生命，你无法与他们建立联系，你不可能认识他，他们不可能爱你，他们也没办法为你做任何事。所以这就是区别，真信心与是与永生神建立关系，假信心是得到好处，万事顺遂，考试顺利，得着金钱，不用经历贫穷等等。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事情的结局，他真正的目的是在于得着好处，而不是去建立关系。第二节，这一段记载十分奇特。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他母亲丢了一大笔钱，在当时这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再往后面一点，我们会读到米迦雇佣了一个利未人，他这一年的工资才是10舍客勒。那么这样一对比，这笔钱等于一个人，一个普通人110年才能够赚到的，所以这是很大的一笔钱。那么你不能用重量来衡量当时这个银钱的价值，因为古时候的一舍客勒银子约等于15到16公斤的银子，然后按着今天银子的价值来估算，如果你这样算就算错了，你要按着当时银子的购买力来算才准。所以这笔钱的购买力等于一个普通人110年的总工资。所以他母亲丢了这么多钱，结果他发现是他亲儿子拿走的，虽然他很富有。因为米迦说，看呐，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是什么原因让米迦承认自己拿了这笔钱呢？难道是因为良心上过不去？并不是，原因在这里。他说，你因此咒诅，他母亲用了最恶毒的咒诅来咒诅偷拿他钱的那个人，这就让米迦害怕了，因为他是很迷信，他相信那些偶像，所以他特别害怕他母亲的咒诅，所以他来低三下四的还钱，并不是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做错了，而是因为他害怕。所以米迦承认说，是我拿去了。他母亲的态度就180度反转，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给他母亲。这时候他母亲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他说他要做神像，但是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呢，他应该像米迦一样去信奉唯一的真神，而不是去拜那些异国的众神，信外邦的多神。但是你会发现，他说他要把这个银子献给耶和华，这里的用词指的是唯一的真神，但是他却要拿这笔钱来铸造外邦的偶像，这简直是太疯狂了。他母亲看似没有任何的原则，因为他过得非常幸福，承认自己信神，但是他同时也信外邦的神明。他说，现在我还是交给你。那么不仅仅如此，在第四节，他母亲一错再错。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诶，但是你前面不是说1100舍客勒银子全献上吗？还都献错，居然拿去铸造偶像，造金像。他母亲只拿出了200舍客勒，从某种方面他克扣了神的东西，他没有顺服神。 那么虚假的信仰就是关于怎么得着好处，不是关于品德或者与神建立关系，更不是生命的改造，也不是在神面前的圣洁，或者得着神的赦免和帮助，让我们去侍奉神，做神所喜悦的事，遵行神的法则。但是这两个人是错上加错，他们的心中没有任何的渴望去做正确的事。所以米迦的母亲只拿出一小部分钱，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因为他们迷信，说你造的神像越大，你从这些神明那里得着的好处也就越多越好。这就是这些迷信的疯狂。第五节，这米迦有了神堂。这里的用词饱含深意，这里的神堂不只是指在房子一个角落的一个佛龛，而是这些偶像到处都是，他的神像太多了，他拜的神太多了。米迦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在这之后，米迦又做了一件事儿，米迦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但是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呀。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就知道只有利未人可以做祭司，因为只有利未人是被神拣选的支派，是可以出祭司的，而不是随便一个阿猫阿狗就可以来做祭司。当然祭司也不是人拣选的。但是这个人，这个米迦，他不仅选了自己的一个儿子来做祭司，他还亲自来按例，他把自己当做大祭司才能完成这个仪式。所以这个祭司不仅是假的，这个仪式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一路自导自演。所以你看，米迦想要的并不是和神建立关系，或者得到新的心，新的生命，或者去顺服神，这些都是真信仰的标志。但是米迦一个都不想要，他只想要得着好处。所以这一段的用意就是要体现出真假信心的区别。朋友们，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呢？是想过得比现在更好吗？或者是要更多的钱？还是你发现自己需要和神建立关系，发现我是有罪的，我要得到神的赦免，我不想再与神隔绝，我想认识神，想与他同行，想向神祷告，想在我的生命中有神的大能来帮助我，塑造我，我想要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我所有的罪，尤其是那些掌控我的罪，不论是谎言，还是诡诈，或者骄傲，还是其他的罪，我想要神的帮助，让我能够战胜这些罪。我想要成为一个新的人，一个更好的人。我想要顺服神，遵从他的话。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是得好处，还是改变，就是与神建立关系呢？那这个叙述还没有结束，在第七节，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他其实不该这么做，因为这座城是给祭司的，是他的归属地，但是他却开始游离，在各地流浪寄居。若有人拦下他，请他做祭司，那么他就会停留。你是可以雇他的，他就会去侍奉自己的金主。如果他喜欢一个地方，他就会留下。所以你可以看到，甚至这些祭司都开始胡作非为，他们为了找到更好的待遇，更好的居所，没有一个人想要顺服。但是别忘了，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之前我和一个神职人员在交谈，那么这是一个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我不是想一竿子打翻所有人，这人只是一个特例。他告诉我他要准备再婚了，他说他离开了自己的妻子，他要和一个男人结婚，然后和同性结婚以后还要继续做一个神职人员。那理所当然我就问他说，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当然在这之后他就开始躲躲闪闪，你别忘了他是一个神职人员，但是他却没有任何想要顺服神的意思，或者去遵从圣经的教导，遵从神的律法。这就和米迦的例子是一样的。米迦是在基督降世前几百年前的人，这人说我是以色列人，另一个说我是利未人，还是一个祭司，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要顺服神的意思，他们追逐的是一个更好的生活，为了得着好处，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不想要与神建立关系，不想要神赦免他们的罪，不想成为新造的人，更不想顺服神，侍奉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真信心和假信心的区别。那么这个少年人，第八节，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就问他从哪里来，他就回答说自己是从伯利恒来的利未人，正在四处游荡，在寻找居住的地方还有工作，虽然这个并不符合正统。第十节，米迦对他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米迦转脸就解雇了自己的儿子，让他回田里去做工，因为米迦现在有一个真正的祭司，虽然这个祭司行事没有规矩，也不应该在那里，但是米迦不在乎，因为他现在可以拥有自己的祭司。他说，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米迦是有点吝啬，他开的工资不高，他说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但是这个家里摆满了偶像，这个祭司难道不介意吗？他还真一点都不介意，因为他有钱拿，有地方住，得到了更优渥的生活，这就是他要的好处。他并不介意这些人想的是什么，或者是他们敬拜的方式，这些人信或者不信，对他来说无所谓，因为他很满足。米迦在十三节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下万事都有保障了，我造了新的神像还有偶像，这些神明就能给我好处，我现在甚至还有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我就知道唯一的真神也会赐福给我。米迦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会面临真神的审判，就是因为他的不信还有拜偶像的行为。米迦的心是被蒙蔽的，是混乱的，因为他一心只想得到好处。那么当你开始思考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心，还有假的信仰、虚假的信心。我在这里要提到道金斯教授，他通过自己的书来试图批判基督教信仰，当然他大多是在贬低、在攻击，试图摧毁基督教信仰。但是这个教授，他虽然是一个生物学家，他一点都不明白基督教信仰是什么。你可以看到他根本不理解，而且错误百出。其中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的做法粗暴直接，他设立的都是容易被推翻的论点，把你所能想象到的最荒谬的迷信摆出来，然后挑剔这些迷信的漏洞和瑕疵。虽然这些迷信其实和圣经还有古老的基督教信仰以及教义一点边儿都不搭，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批判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还有真正的教义，因为圣经的信仰就是早期教会的信仰，复兴时期的基督教，包括清教徒的时代，这些信仰纲要，这些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信仰所教导的就是人与神隔绝了，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差遣了救主，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降世，成为我们的代表和替罪羊。我们通过信靠基督，因为基督背负了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罪孽，我们就能得着生命，得着平安， 与神建立关系，拥有神大能的帮助，并且开始前往天国。道金斯教授对这些闭口不提，他批判的都是那些异端邪说，因为他们确实漏洞百出，就像米迦的信仰一样。那么，这位道金斯教授是媒体的宠儿，他们并不清楚事实，就开始宣扬说这些书多么多么的好，但是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了解真正的信仰是什么。这位教授的逻辑其实连那些政治的话术都不如，他只是在恶意的曲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上存在假的信仰，是因为神是存在的，人也是神创造的。相信神是人本质的一部分，因为人有直觉，知道有神，有永恒。所以，如果人不认识真正的神，他就会自己捏造一个神，按着自己的喜好塑造一个神明，一个方便他行事的神。不论是偶像，还是自己捏造的神明，或者是扭曲过的基督教信仰，还是其他，这些都是人的本性所致，你不要觉得意外。但是你不能拿这些歪门邪说，用他们来代表基督教信仰，然后去攻击这些幌子，反而对真正的信仰闭口不提。当然，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要回到米迦这里，这是虚假的信仰。我们来看十八章，将要发生一场巨变。米迦只想要得到好处，他不想要有深度的信仰，或者是经历神，他不想要永恒的天国，这些都不在米迦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米迦的信仰没有任何的深度，这些都暴露出来了。我们来看十八章，我们要按照叙述的顺序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其实他们有分到地，他们只是没有上去征战，去占领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只想要寻得一块安逸的地方，不用征战就可以让支派中的一部分人安定下来。所以他们派了探子出去，去探索这些地方。这些人是探险家，他们有很丰富的地理知识，对勘测地形非常熟悉，知道找的是什么，还有怎么去记录等等的。这些探险家应该是但支派的一些领头人。第二节，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这都是巧合，他们路过，然后借住在米迦的家里。那么东方人都很好客，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他们听出这个少年人是外地的，是个伯利恒人，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然后这个少年人就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说他是流浪来的，米迦又雇佣他做祭司。然后这些但人就对少年人说，那我在这里扩增一下，他说，你说你在这块游荡，那么你肯定熟悉这一块地方，我们在寻找一个地方，一个居所，你作为一个祭司，给我们一个福分吧，告诉我们该去哪里找。那么这个少年祭司显然知道一个地方，一个叫拉邑的地方，这是一个美丽的乡间，在那里没有任何防卫手段。然后这个少年人就说，这地方是给你们的，你们继续往北走，你就能找到了，你们平安的去吧。当然他用了宗教术语，他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然后这个五个勇士就离开去了拉邑，发现这一切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当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支派，就说就是这个地方了。但人聚集了一个营，600个人，当然他们也不需要更多的人，就一个营，因为拉邑没有防备。 它不过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源，是一块肥肉，没有人保护他们，他们只是在安然度日。那么这些但人他们在回去的路上，有人呢就提到了米迦，他们说你们真的应该看看这个地方，这个人拥有极多的财富，还有数不清的神像，让我们随心所欲吧。那么当然他们就随从了自己的心意，去洗劫了米迦的地方，偷了他的金子，他的银子。然后但支派的人对米迦的祭司说，如果你识时务的话，我们就不杀你，你要跟我们走，做我们的祭司。那这个祭司很快就同意了，因为他并不介意，只要有人给他钱，不伤害他，给他好处，他就开心的随着这些人走了。米迦呢，他当时把周边的居民都聚集起来去追赶但支派的人，当然他毫无胜算。米迦只带了那么一点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追逐的是一个营，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些人过来。所以当米迦追上他们的时候，他恳求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当然但人就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人会杀了你和你的全家。在米迦面前是一个营，他很快就明白，不论是自己的财富，还是金银，还是他的偶像，全都找不回来了。所以在十八章，我们看到米迦哀怨的哭声。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他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没有。虚假的信仰也是这样，它会让你一无所有。也许你暂时得到一些好处，你可能会顺遂一段时间，就像你去信靠这个利未人祭司一样。那么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个少年人他欢喜地跟着这些但人走了，所以你是信不过这个少年人的，因为他随时都会妥协。现在米迦一无所有，他从来没有寻求过神，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好处。米迦他没有寻求过新的生命，寻求过改变，寻求过神的赦免，也没有想过顺服神，他想要的只是得到好处而已，他没有寻求过永恒，一个天堂。所以你寻求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事情呢？就像米迦那样，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健康，你还剩什么呢？如果你生病了，自然你的美貌也就没有了。那么你还剩什么呢？你失去了身体的健康。如果你是个年轻人，当你不再年轻，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再比如，有一天如果你失业了，而且比你想象的还要早，你还剩什么？当你失去了家族成员，你失去了你最亲爱的人，有一天你也会失去自己的性命，那么最后你还剩什么？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我们需要寻求神，与神建立关系，我们要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心，要顺服神，要寻求永恒和生命的意义。而这些都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够得着，这是从圣经中我们可以得着的。我们要去寻求天国，这就是真信心和假信心的区别。相信你听过很多二战和一战时期的故事，当时有很多的寡妇，那么这些故事常常说的是电报来了，很多人收到了自己的丈夫在前线阵亡的讣告，但是她却无法相信这个事实，因为她太爱自己的丈夫了，所以她完全无法接受这个消息。那么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她坚信有一天门铃会响， 或者是会有敲门声，然后门一打开，她的丈夫就会站在面前。所以她把所有的指望都放在这里，她相信有一天她的丈夫会回来。她不肯相信她的丈夫阵亡了，但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当她年老发白的时候，她等了一辈子，却是一场空。所以你要看到，她所信靠的只是一个可能，而且是一个微小的可能性，一个遥远的可能性，但是她却孤注一掷，将所有的指望都压上。但是信靠神是不一样的，他不是让你去信靠一个可能性，因为信心的根基在圣经里，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启示，是最伟大的书，是唯一的真理。只有圣经能够诠释生命的意义，还有生命的本质。这本书，这本圣经，就算被人贬低，被人侮辱，被人曲解，但是圣经的话却被印证是真理，是真实的。其中每一个预言都会实现，成千上亿的人相信圣经，他们也信靠基督，信靠他从天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人来到基督面前，信靠基督，他们的生命就得到了改变，因为他们找到了主，主也引领他们。你也认识一些基督徒，这些人宁可死也不会去否认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不是一个渺茫的可能，这是神，是唯一的永生神。所以如果你向他求正确的事，他必定会救你，他会改变你，你也会和神建立关系。你要将你的生命献上，要信靠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最后你就会与基督一起进入他的荣耀。这就是真信心，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这段经文所教导我们的。所以不要去追求好处，你要与神建立关系。不要去追求好处，你要去寻求一个新的生命，一颗新的心，还有顺服神。不要去追寻好处，你要去寻求真正有深度的，要去寻求永恒。这样，当最后的时刻来临，你不会说，我现在要死了，我还剩什么呢？你会说，我认识我的救主，我知道我要去见谁，因为我用一生侍奉并印证了主的存在，他也通过圣经向我揭示了他自己，还有通过他不断向我所施的恩赐和怜悯，我会与他面对面。这就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基督教，真正的信心。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求主引导我们走上真正的正道，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些虚假浅薄的信心，求主让我们定睛倚靠唯一的救主，就是基督。我们求这些恩典，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